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巴拿马总统宣布审查本国金融运作方式；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报道涉入避税港的中国现任和已故最高领导人亲属达9位；白宫回应中国封锁巴拿马文件相关报道，表示美国一直倡导透明与新闻自由；中国提出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登记其互联网域名，引发关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拿马文件相关消息。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说，巴拿马政府将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在发生巴拿马文件丑闻后，对本国金融方式进行审查。瓦雷拉星期三发表简短电视声明说，由国内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将评估巴拿马目前的金融业运作方式，并提出建议，以提高金融及法律系统的透明度。瓦雷拉表示，巴拿马将与其他国家分享有关建议，以便采取联合行动，全面提高经济领域的透明度。另外，星期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有关中国现任和已故最高层领导人亲属涉入避税港的最新报道。报道涉及的中共领导人亲属总数达9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报道。
上周六，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的消息披露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林、前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以及被罢黜的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涉入离岸公司避税港的消息。这篇报道由该组织记者欧雷山根据该组织获取的巨量巴拿马文件抽丝剥茧梳理研究而成。报道说，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李胜波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3家公司的股东。另外一位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是负责宣传口的刘云山，他的儿媳妇贾丽青是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 Ultra Time 投资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公司在2009年注册。贾丽青是有中国司法之王之称的贾春旺的女儿。贾春旺曾经在1985到1998年任中国国安部长，1998到2002年任中国公安部长，2002到2003年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长。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也榜上有名。在2002年到2007年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的胞弟曾庆白，在纽埃注册了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有限公司，2006年又将该公司注册到萨摩亚。报道还披露了两位已故中共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一位是中共建政第一代最高领袖毛泽东，他的外孙女婿陈东升2011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离岸公司 KinBest 国际有限公司。陈东升是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和艺术品拍卖行嘉德的创办人之一，他也是 KinBest 离岸公司的唯一董事。2011年，他与毛泽东外孙女孔冬梅结为夫妻。孔冬梅是毛泽东与前妻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的女儿。根据自由百科，陈东升在2012年《财富》杂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名第19。2013年《新财富》杂志发布的《新财富500富人榜》排名当中，陈东升、孔冬梅夫妇以50亿元财富位居第242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道还披露了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儿子胡德华他的离岸公司活动。胡耀邦曾经在1982年到1987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报道说，胡德华是2003年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的一家国际控股公司的股东、董事和10亿拥有人。 他注册离岸公司的地址用的就是他父亲胡耀邦在担任总书记时居住的北京四合院的地址。调查记者联盟的最新报道还披露了中国一些名人大腕的离岸公司交易活动。沈国军是创办中国购物中心的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和已披露的香港影星成龙及其他人都是一家2008年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龙梦有限公司的股东。宗馥莉是中国宏盛饮料集团总裁、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亿万富翁宗庆后的女儿。2015年2月，她在莫萨克冯塞卡公司的帮助下，收购了英属维尔京群岛空壳公司紫色神秘投资公司。公司的信函显示，其宗旨是到中国投资。报道还说，宗庆后的妻子施幼珍曾经被要求接受防止洗钱的加强尽职调查，其中包括对他离岸公司持有资产的查询。沈国军、宗馥莉和香港影星成龙都没有回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提出的评论要求。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报告说，莫萨克冯塞卡是全世界五家最大的创办离岸公司的机构之一。他在1989年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2000年在中国大陆设立了第一家分公司，现在他在中国已经设立了八家分公司，分别在深圳、宁波、青岛、大连、上海、杭州、南京和济南。一份泄露给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文件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莫萨克冯塞卡律师服务公司总共收取了16300家通过其香港和中国大陆分公司建立的离岸公司的费用。这些离岸公司占莫萨克冯塞卡全球总数的29%，使得大中华区成为该律师服务公司唯一的最大市场，也使其香港分公司成为其全球最繁忙的分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巴拿马文件曝光后所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发酵。这些文件不但涉及到不少高官政要，而且触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包括中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文件所披露的数据再次说明避税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美国国会改革公司税制，堵塞现在税法中的漏洞。
In the news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ve had another reminder.
他说，来自巴拿马的这些大量数据的泄露再次提醒我们，避税是一个大的全球性的问题，它不是其他国家才有的问题。奥巴马说，很多做法是合法的，而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不是他们在违反法律，而是这些法律的设计太糟糕。他对财政部星期二提出的打击公司进行税收倒置的规定表示赞赏。巴拿马文件中涉及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包括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媳妇、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的女婿、前总理李鹏的女儿、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外孙女、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兄弟以及已故中共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孙女婿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文件进行的分析显示，莫萨克冯塞卡法律服务公司三分之一的业务来自他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办公室，使得中国成为这家公司最大的市场，而香港则是该公司最为繁忙的办公室。白宫新闻秘书欧内斯特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像中国、俄罗斯和阿根廷这么多大的经济体的领导人都牵扯到其中，总统的经济顾问是否担心这会对经济或是市场带来负面影响的问题？他回答说，他没有听到有关的任何具体的担忧，但是他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腐败。
I can tell you that one of the leading items on our broader diplomatic
agenda. 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更为广泛的外交议程上，一个优秀的项目就是打击腐败。 总统访问其他国家时，他都谈到它的重要性以及政府优先采取透明措施的好处。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人们对其政府及其高级政府官员信誉的信心。分析人士认为，巴拿马文件所披露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加百列·扎克曼著有《隐藏的国家财富》一书，他估计截至到2014年，至少有7.6亿万美元的全球金融财富消失了，这相当于全球95.9万亿美元总金融财富的8%。他推算全球逃避的税额达到1900亿美元。由于巴拿马文件涉及多名中国高层的亲属，中国封锁了与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任何新闻报道。巴拿马文件也成为网络上被禁止查询的第一敏感词。白宫新闻发言人欧内斯特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就此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有关信息自由的关注。
I don't know if we've raised a specific concern about this issue, but we...
他说，我不清楚我们是否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这个具体的问题，但是美国一贯倡导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加强透明度和新闻自由。巴拿马文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一点是，文件中曝光的美国人到目前为止并不多，只有大约200人的地址是美国。与中国、瑞士、俄罗斯和英国的人数相比，这个数字很小。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在美国很容易设立一个金融工具来隐藏财务和身份，因此没有必要到巴拿马开离岸账户。在一个全球避税港的排名中，美国排在第3，巴拿马排在第13。美国的内华达州和德拉瓦州与巴拿马一样受欢迎。在巴拿马文件曝光后，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对可能存在的避税行为展开调查。司法部严肃对待所有可信的可能与美国或是美国金融体系有关的高级别的海外腐败的指控。美国财政部也表示，他将利用所有信息来检测并对可能存在的违反制裁的行为作出回应。美国国会今年2月提出了一个加强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的透明度的提案，但是它仍然只是一个提案。独立的非盈利研究机构负责的政治中心说，来自银行以及德拉瓦州的游说团体多次就这个提案进行游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香港人是怎么看待巴拿马文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说，成为国际大新闻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繁忙程度非同一般。他受理的世界各国离岸业务中有将近1/3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香港居民对香港这次如此报得大名既感到无奈又怀有一丝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从巴拿马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出上千万份文件记录，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根据这些巴拿马文件进行的调查发现，世界许多国家的权贵通过这家律所所设立的离岸公司利用所谓的避税天堂。这些权贵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夫和至少其他7名在任和卸任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家人。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朋友、英国首相、冰岛总理、巴基斯坦总理、乌克兰总统的亲朋也卷入其中。对香港与莫萨克·冯塞卡律所的密切关系，香港居民反应不一。
我想一些商人是想得到有关税务的咨询建议，是为了省税而不一定是逃税。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做什么非法的事情。我觉得政府要是认为这种事情不应该发生，也应该堵塞这类漏洞。
巴拿马文件曝光之后，香港政府发表声明说，香港税务局已经注意到最近发布的有关文件，并将就此采取必要的行动。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对于这种捕风捉影的东西，我们不做评论。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姐夫成为敏感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提出，应对麻烦不断的国有投资公司前负责人就财务管理不善的指称进行调查。公共账目委员会星期四公布了一份106页的报告，指责马来西亚主权基金易马发展公司的管理层在2009年和2013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海外交易，造成多达120亿美元的损失。公共账目委员会这份报告发布几个小时之后，易马发展公司董事会成员向财政部集体辞职。董事会发布声明说，辞职的决定意在为公共账目委员会建议的任何后续调查提供便利。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与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最近提出的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要在中国国内登记其互联网域名，这使人担心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的准入控制，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之严本来就已经属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新提出的法规也令人担忧他们对工商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互联网域名让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登录网站，域名是互联网用户可以跟一个服务器连接，获取该网站所存储的信息和资料。出于安全和服务的考虑，很多中国的网站在海外登记他们的域名，但是中国当局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3月发布有关法规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立即引发反弹。一些人问，这些法规是否会导致在海外登记域名的那些网站被全面屏蔽？工信部新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4月25号，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在什么时候批准通过这些法规。有关的法规规定，中国所拥有网络接入的网站都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其域名，但在有人提出担心的时候，工信部又发布声明要商业企业放心，说是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在海外有网络接入的网站。工信部还表示，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用户登录有外国域名的网站，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服务。尽管工信部提出上述保证，但是新法规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依然令人疑虑。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看来将首当其冲。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组织 GreatFirewall.com 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说，假如这些新法规得到批准和实施，有关法规将使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管理负担进一步增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史密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说，中国当局应当担心新法规会促使中国国内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成本巨大表示抗议。史密斯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公司要比外国公司更有能力反抗这些限制性的法规。他说，我猜想大概是当局感到中国国内公司在反抗，所以才决定再额外增加一层保险。尽管有关的法规是要鼓励网站在中国国内储存资料、登记域名，而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对国内公司有好处，但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将给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销售和维修方面加大成本。知识产权律师麦特马说，就目前来看，有关法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在海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服务器的公司。除了公司之外，新法规也可能对一些个人网站、博客和网络论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国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以及外国的服务器来盛放其内容。麦特马说，一些域名可以用来登录在中国国内外的多个服务器，假如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域名依然可以通过一个海外的服务器登录，这显然是中国当局试图堵塞的漏洞。 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艾特金森说，新的法规将有可能在屏蔽网站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说，新法规可能让当局得以取缔一个域名不让你拥有，规定要在国内登记域名，管理网站就变得更像是中国当局管理一般的媒体。艾特金森说，假如当局不喜欢某一个网站的内容，有了新法规就可以进行更大的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闭某一网站。艾特金森说，当局不需要采取关闭网站的做法，因为你现在要有许可才能开设网站，你就要小心翼翼，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很多网站都是在国外登记域名的，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易，甚至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会有哪家公司愿意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任意屏蔽其网站。信息技术产业的博客作家威廉·朗说，中国新出台的法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登记域名的主要公司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下属公司万网公司。威廉·朗说，中国国内跟阿里巴巴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会愿意找万网登记，跨国公司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麦特马说，不仅如此，在万网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龙头老大的情况下，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的法规有可能使域名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他说，一旦这些在海外登记域名的公司返回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万网将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寻求跟其他域名提供者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欧洲，在欧洲联盟努力调整计划，将非法移民递解出境以接纳叙利亚难民之际，许多非法移民聚集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那里气氛十分紧张。希腊当局敦促他们前往其他的接待地点。大约4700名非法移民在希腊这个最大的港口外扎营，星期三这里发生了肢体冲突。另外，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沙拉·阿布德斯拉姆将被关押在比利时数天，然后引渡至法国。阿布德斯拉姆潜逃四个月后，于3月18日在比利时被捕。哥本哈根警方说，他们逮捕了最近从叙利亚返回，涉嫌被伊斯兰国组织招募进行恐怖活动的四个人。自从2015年2月哥本哈根犹太教堂自由演讲活动上发生枪击事件，丹麦有关方面一直处于戒备。丹麦情报机构认为，截至去年10月，有至少125人在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以后返回丹麦。我们把目标转向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在出席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社区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极端主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吉布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月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再度引发了如何最为有效的在美国本土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辩论。一些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呼吁对美国境内穆斯林人口居多的社区进行监视，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不同意这一观点。
不像某些政治人物比较过激的言论所说的，事实上没有哪个具体的城市或者居民区可以给圈起来监视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
去年底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案，再度引起了各界对美国国内所面临的恐怖威胁的关注。约翰逊表示，国土安全部防范国内恐怖袭击的工作，大体上得到了穆斯林社区的合作和支持。
美国国内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包括那些在我们的军中服役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都非常爱国，也都想要协助政府部门一起来让国家更为安全，因为他们知道这也是他们的祖国。
约翰逊还反驳了国土安全部的反恐工作将目标指向美国穆斯林的说法。
The Islamic State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最为危险的恐怖组织大概就是伊斯兰国了，而这一组织也在瞄准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我们必须要做出必要的回应。
约翰逊表示，美国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不应当被孤立和妖魔化，重要的是合作和互信。美国之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华盛顿监测朝鲜的一个机构说，卫星图像显示朝鲜宁边核设施出现了可疑的活动，但目前不清楚的是，这是否意味着朝鲜正在进行布的再加工，或是即将进行布的再加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下属的美韩研究所对朝鲜事务进行分析的三八线以北项目4月4日表示，在3月12号以及此前五个星期拍摄的商业卫星图像上，看到朝鲜宁边放射性化学实验室的一个热电厂出现了一缕缕排放的热气。这个项目在一份报告中说，这个活动不同寻常，因为这里很少会看到这种排气，而且他们在所检查过的去年冬天拍摄的图像上没有看到任何这样的情况。报告认为，这显示这个再处理设施的管理者在给他们的建筑物提供暖气，也许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某种重要的活动，或是在近期开展活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林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种分析表示认同。
It suggests that perhaps North Korea's restarted the plutonium production line.
这意味着也许朝鲜重新启动了布的生产线。
曾经在美国情报机构做过图像分析师的克林娜说，在分析涉及生产车间的图像时，有一些推论只是猜测性的。他指出，报告的作者也提到这一点，但是他说，我们知道的是，朝鲜誓言要进行更多的核试验，誓言要从数量和质量上扩大其核武库。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就需要继续或是扩大其布与油的生产。
It meshes with North Korean statements that they will be expanding their arsenal. Meshes with a statement by James.
这与朝鲜要扩大其核武库的声明相符，也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有关朝鲜可以在几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内恢复生产布的声明相符。
朝鲜在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严厉制裁后，进行了更多的导弹试射。不过，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4月4号在华盛顿的一个公开演讲中表示，金正恩同时发展经济与核武器的并进政策并不成功。他说，在内政方面，尽管朝鲜当局最近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挑衅活动短期内可能会在国内为金正恩得分，但是假以时日，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将影响他收买军方和精英阶层的能力。在安全上，金正恩所采取的政策削弱了平壤的战略地位，因为他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都不再愿意支持这个政权。经济上，朝鲜继续面临根本的和系统性的问题。在外交上，朝鲜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而且在他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之际，他对中国的依赖却更大。针对朝鲜的核威胁，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呢？他说，很简单，我们将继续通过外交、压力、防卫和威慑来剥夺他走向经济发展与核武器并进的道路。这位资深外交官认为，从联合国安理会到人权理事会以及国际社会对朝鲜所采取的措施来看，美国这个多管齐下的策略是有效的。他说，美国支持一个不受战争与核武器威胁的统一的朝鲜，这个愿景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批评人士认为，朝鲜的核项目以及导弹能力的日益提高，表明美国与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失败。在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4月5号发布了关于对朝鲜禁运部分矿产品清单公告，禁止自朝鲜进口黄金矿、钛矿、矾矿及稀土矿物，有条件禁止自朝鲜进口煤炭、铁、铁矿石，有条件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包括航空汽油、石脑油类航空燃油、煤油类航空燃油以及煤油类火箭燃料。这是中国为实施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美国之音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由香港学生领袖、前中学组织学民思潮骨干黄之锋等人创建的新政党，四月十日将正式成立，取名香港众志。在香港本土思潮和独立议题近来引发社会热议之际，香港第一个以学生为主的政党的诞生备受关注。有分析表示，北京不给予香港一国两制下的真普选，就会令年轻一代转向本土和港独思潮，采取超常规的抗争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发言人黎文洛和周婷，以及刚刚卸任的香港大学生组织学联的秘书长罗冠聪等人，星期天晚将举行记者会，宣布新政党成立。预料该党今年九月将推出至少两名候选人参加立法会选举。黄之锋等人星期三公布新政党的名称，以及一张模仿电影《饥饿游戏》的由周婷、黄之锋、黎文洛、罗冠聪领衔呈现一部为香港未来而写的大作《众志围城》的海报。黄之锋等人没有透露香港众志的具体政纲。此前黄之锋曾表示要主力推动公投，让香港人自觉2047年以后的前途，选择包括一国一制、一国两制和独立建国。黄之锋等人介绍新政党的英文名为 Demosisto， Demo 来自希腊文为人民之意， Sisto 为拉丁文，意思站起来，意义是为民主站起来。香港时事评论员、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新政党的成立显示，香港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泛民政党争取民主的抗争方式感到绝望，希望直接投入为香港带来变化。他说，
年轻人想进一步影响政治，就是希望为香港未来做多一点事情，也是呢，因为以往的争取的方法还有老旧政党的思维，可能已经很难有什么突破，所以他们就找着这个2047全民共投之前破了中共了，一定要接招。这些政党出来之后呢，会给中共一些压力，好好想一想怎么要去回应香港人的诉求。
另外，在香港首个以港独为纲领的香港民族党三月底成立之后，港府官员、建制派、亲中媒体以及中共官媒展开对港独的批判。据港媒报道，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副主任的香港专业联盟主席、理大校董刘秉章星期三在港台节目中批评，鼓吹港独是自找麻烦，触动中央底线，逼中央出手。刘秉章批评港独有如教人打劫银行和制造武器等，本身就是错误，学术研究也不应该做，否则会让一国两制提早结束。身兼亲中的团结香港基金顾问的刘秉章还多次质问出席同一节目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是否支持港独。黄之锋则回应，出现港独诉求是由于港人感觉一国两制已经走样，走到了尽头。中央2014年发表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白皮书和去年铜锣湾书店人员失踪事件都是例证。黄之锋强调，在中国主权下，如果香港能实行民主自治，也就是实现特首真正普选，相信不会有人提出港独，走向港独是无奈的选择，而港独言论越打压越会反弹。黄之锋表示，香港回归19年来，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民主回归已到尽头，港人失去信心。他重申，恢复信心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人民授权推动民主自觉。曾任无线和有线电视中国新闻首席记者的吕炳权表示，当年轻一代看到所有争取真正普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都毫无结果，看不到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能获得民主的希望之后，会很自然地转向勇武、本土和港独等非常手段去抗争。他说，
间当局的民主运动都失败，所以呢，最近几年本土港独自嘲啊，就越演越烈。如果内地再不给一点点善意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在制度里面的争取是没用的，一定要用一些超常规啊、超越现在的方法去争取。
据港媒报道，自3月29日宣布成立后，一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的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三首次现身，强调香港不独立才会走向绝路，称连保皇派甚至政务司司长曾俊华等官员都高举本土的时候，代表在讨论本土话题已经过时，应当要超越本土派的主张，对统独之争必须表态。陈浩天表示，香港民族党申请公司注册被口头拒绝，但不会做社团注册，以免警方向他们索取敏感资料。他透露，党内成员约有30人，一半是学生，目前运作资金有数万元，全部来自党内成员。另外，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星期三对媒体表示，中央为遏阻港独思潮会软硬兼施，但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便会直接出手，包括基本法23条立法。他认为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很大机会会有支持本土甚至港独的候选人当选，而特首选举明年3月举行，相信中央希望新特首可以彰显管制能力，做好团结及化解矛盾工作，不希望新特首上台后社会不断出现动荡，需要不断镇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港媒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陕西省富平县的故居目前已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陵园，具体面积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习仲勋故居扩建是习近平授意所为，习近平是把主席之位当皇位来做。但也有中国学者分析说，扩建者是陕西当地政府，拍马屁的成分似乎更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港媒苹果日报4月4日报道，清明节期间，一名郑姓网友到陕西省富平县参观习仲勋故居，发现几年前原本占地很小的纪念馆已被扩建成占地至少百亩的大型陵园。报道称，习仲勋故居是05年启动重建的，但直到12年习近平准备上台时，当地政府才开始大规模扩建工程，至去年9月完工，整个工程包括习仲勋故居、纪念馆和陵园等。配套建筑全部采用电热地膜供暖系统。苹果日报称，负责故居防水工程的公司在官网写道，习大大，您安心治理天下，带领我们的国家走向昌盛繁华，我们许诺定会让习仲勋故居翻修后滴水不漏，再无后顾之忧。习仲勋故居陵园所在的怀德公园去年3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游客拍摄的照片显示，陵园不仅展示习仲勋的著名讲话，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还将毛泽东的话，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刻成石碑摆放在园林中。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谈到，富平县耗资扩建习仲勋故居是中共造神运动的一环。他认为，习近平与前任领导人邓小平和江泽民不同的是，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前两者被称作是党中央核心，而党媒在形容习近平时只说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而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说明习近平还没有得到党内核心地位和否决权。周孝正说，目前中国社会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希望推举习近平成为核心，支持扩建习仲勋故居的人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是以人大炮任志强为代表，认为应该坚持集体领导，不能再造出一个凌驾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上的人，如毛泽东。任志强是中国著名地产商，他此前因公开抨击党媒姓党而被禁言。周孝正认为，任志强一派并非真正反对党媒姓党，而是反对党媒姓习，因为权力过于集中的后果波及的不只是普通百姓，甚至持不同意见的高层领导也倒霉。 他表示，不管是任志强事件还是如今的习仲勋故居扩建，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和博弈相当激烈。他说，
不见得是中央领导授意说你们把我这坟给我扩大给我怎么怎么着，不见得是，他们就是不说话，甚至于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表示反对也不成。你比如毛泽东，他第一个代表党中央签字，就是死了以后火化不保留遗体，但是他死了以后照样这个违背他的这个意志，违背党的决议，照样保留遗体，照样给他搁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
然而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分析说，从习近平上台后，造神运动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习对此一直是默许态度。他说，
这一类的造神啊，个人崇拜啊，都不是没有来由的，一般来讲都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我想关键还是上有好者。
张立凡认为，中共对习的造神运动阻碍重重，根本原因是底气不足。他说，
因为他毕竟跟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那一代人他们是靠枪杆子这个拼杀打下来江山，这一代这个只不过是因为有前辈的遗印，那么这个这么上来，所以他们在授权上实际上是不同的。现在是一种就是这些个家族大家希望你上或者拥戴你上，你才有可能上，否则的话这个他跟毛的那种权力基础它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想要这个集权，想要这个扩大自己的权力，可能这个造神运动也是一种这个助力吧。
张还谈到，毛时代信息封闭，造神或许还有可能实现，如今互联网时代，如果继续仿效造神办法树立微信不太现实，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国际间的著名维权组织国际特赦公布报告说，去年一年里，全球范围内被处决的人数显著上升。去年有1634人被处决，比前一年增加了 50%， 而且是过去25年来最高的数字。这个数字并不包括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去年一年里，有至少25个国家处决了犯人，其中伊朗、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三个国家加起来所处决的人数占 90%。 塔利班在2014年12月袭击了白沙瓦的一所学校，杀害了141人之后，巴基斯坦政府恢复了死刑。一开始只是针对那些跟恐怖犯罪有关的人恢复死刑，但是很快触犯谋杀和其他罪行的人也都被判处了死刑，而且审判往往有很多疑点。国际特赦表示，去年一年沙特阿拉伯至少处决了158人，这中间就包括什叶派神职人员阿尔尼米尔。沙特政府说，死刑是用来打击恐怖分子的，但是国际特赦称实际上并不尽然，死刑常常被用来针对政治上的反对派。我们统计到的伊朗所实施的977例死刑判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跟毒品犯罪有关，而国际法清楚表明，死刑应当是仅限于故意杀人罪。如果把中国也算上的话，全球范围内被处决的人数实际上很可能远远高于国际特赦统计到的数字。我们认为过去一年有成千上万人在中国被处决，中国政府一向将死刑犯的数字当作国家机密，不对外公布。不算中国在内，美国是去年一年里处决犯人第五多的国家。美国过去一年里被处决的犯人的数字是1991年以来最少的，也是美国1977年重新启动死刑判决以来犯人遭处决最少的一年。在美国，去年一年只有6个州执行了死刑，其中大约一半在德克萨斯州。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全球各国的军事预算及开支受到南中国海纷争、乌克兰俄罗斯冲突、伊斯兰国恐怖活动等不断发酵的大事件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4月5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了最新的军费开支及国际军备交易趋势报告。这份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约达 1.67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总额的 2.3%， 较2014年实际增长 1%， 这也是自2011年以来全球军费开支首次上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研究员戈登·亚当斯认为，尽管2011至2014年全球军费开支有微幅下降，但自1998年以来整体趋势不断上升。他说
美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我想也反映了全球的情况，那就是裁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数据边缘出现的一些小浮动并不能改变这个我认为是根本的事实。我们现在已处在国防预算攀升的世界。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这份趋势报告显示，在南中国海海域与中国的紧张主权之争，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相关国家在2015年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尤其体现在海军方面。从公布的数据来看，2015年北美和西欧的军费开支再次下跌，但是跌幅较前些年变慢。与之相反，中欧和东欧国家则急剧增加军费，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增幅尤其明显。报告称，这反映了相关国家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不断升级的恐惧。该研究所武器与军费开支项目主任奥德·佛洛伦指出，尽管美国2015年军费开支减少，但依然排名全球第一，总额是第二名中国的近三倍，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紧随其后。佛洛伦还说，油价的下跌和货币的贬值严重影响了中东、拉美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军费开支。史汀生中心的亚当斯说，
我认为我们真的在经历全球大国关系的根本性改变，而且很难看出这到底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俄罗斯会继续上升还是走下坡路？面临经济问题的中国是否必须削减开支？但是你看看亚洲地区其他国家正进行的调整，就会知道这些都是这种调整的反应。
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目标转向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官员讨论把中国部分产能和工厂迁移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俄罗斯社会担心这样做将给俄罗斯带来环境污染和中国威胁。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议会副议长甚至认为，中国将利用这种方式向俄罗斯扩张并侵吞远东土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远东发展部新闻处说，中国提议把12个领域的一批中国工业生产企业转移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些领域包括建筑、金属、造船、机械制造、化工、纺织、水泥、电讯、农业等。中国官员强调将积极吸引私营和国有企业加入这个项目。在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加鲁什卡刚刚对北京的访问中，双方讨论了中国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投资议题，还签署了相关的备忘录。远东发展部说，俄罗斯欢迎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地区，中国企业可享受税收、行政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双方同时可组建针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企业。中国企业必须应该遵守俄罗斯生态环保方面的法规和要求。中国打算在远东投资设厂的消息立刻在俄罗斯社会引起关注和忧虑。俄罗斯绿色和平组织的一名负责人说，中国正在淘汰对环境有污染的生产产能，试图把过时不符合中国国内环保要求的设备和技术转移到周边邻国。比如中国在远东地区使用的黄金开采设备在中国国内被禁止使用。俄罗斯非常担心中国的产业更新和升级将以破坏和牺牲俄罗斯的生态环境作为代价。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针对这个题目组织听众讨论。有人认为俄罗斯到处是成片的荒芜土地， 中国来投资设厂，可促进远东地区经济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反对者指责这种合作会让中国占俄罗斯的便宜。多达87%的听众害怕中国威胁，仅有13%的人支持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设厂。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从苏联时代至今，中国威胁的阴影一直在俄罗斯社会挥之不去。尼克里斯基说，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他们周边发生的事情，人们听到官员们的承诺，而且这些承诺都已经快10年了，比如同中国友好、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等，并没有具体的结果，普通人并没有从与中国的接近中感受到好处。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副议长兼自由民主党议会负责人列别杰夫说，让中国企业搬迁到远东能够给俄罗斯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将会吞并俄罗斯的远东土地。列别杰夫说，正如在苏联时代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以嫉妒的目光紧盯着与俄罗斯相接壤的那片空旷的土地，人口稠密的中国一直试图扩张对外移民，中国今天在远东地区投资建厂，中国工人明天就会抵达远东，在这些工厂里工作，而到后天时，这些工厂的所在的地方以及中国人的居住的地区都将会变成中国的地盘。列别杰夫的父亲是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客和自由民主党领袖日里诺夫斯基。随着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日益密切，多次俄罗斯的社会民调显示，俄罗斯人现在都把中国视为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莫斯科中央政府和远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以及与中国有各种往来的俄罗斯商界人士都支持中国在远东地区投资设厂，经常称赞两国各种合作项目的俄中商会秘书长萨纳科耶夫说，俄罗斯不应该害怕中国的威胁，所谓的中国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在俄罗斯的活动经常被当成是威胁，引发各种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中国在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孔子学院，去年曾经被俄罗斯检察院告上法院，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中国在莫斯科的一名外交官当时表示，孔子学院所受到的这种打压在西方国家从未碰到过。俄罗斯与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特别是天然气协议，也被反对派人士批评普京在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后贝加尔边疆区地方当局去年曾经打算向中国出租两国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这个项目在俄罗斯也招致很多人的批评。有报道说，由于中国提出租赁土地的前提条件是修改俄罗斯移民领域的严格要求，使这个项目后来不了了之。批评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人们批评与中国合作的深层原因是对普京执政下的俄罗斯现状的不满，但应该特别关注的是，许多项目直接涉及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这些人也同样对与中国合作不积极。尼克里斯基说，那些俄罗斯边境地区的民众本应该支持官方的立场，他们本应该高兴通过与中国的合作能够给他们创造工作岗位，提供更多的机会，但结果却是他们对与中国的任何合作都反应消极。这些人立刻会说，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积极因素，他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每一天都在变坏而不是变好。尼克里斯基说，腐败政府的无能和不透明使人们不知道两国合作项目中的投资资金最终能流向何处。分析人士说，由于俄中两国经贸大幅度缩水，两国官员都在想办法试图提振双边经贸，两国之间的许多项目很多，但是真正实施的却很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许湘云。谢谢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丹麦哥本哈根警方说，他们逮捕了最近从叙利亚返回涉嫌被伊斯兰国组织招募进行恐怖活动的四个人。警方星期四在推特上公布了搜查中缴获的武器和军火，但是丹麦有关当局没有透露嫌疑人身份更多的细节。法官星期五将对嫌疑人进行庭讯。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袭击者之一曾经在2009年夏天到2010年期间在欧洲议会做过清洁工。欧洲议会发言人说，这个人当时没有犯罪记录，但是他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名袭击者在欧洲议会工作。有媒体援引警方消息来源的话说，这名欧洲议会的前清洁工是上个月在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引爆自杀炸弹的拉克哈维。2015年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要嫌疑人阿布德斯拉姆将被关押在比利时数周之后引渡到法国。他的律师在有关继续把他关押在比利时的听证会结束后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还说，在接受法庭的质询之前，他的当事人不会被引致到法国。阿布德斯拉姆潜逃四个月后3月18号在比利时被逮捕。欧洲联盟努力调整计划，把非法移民递解出境以接纳叙利亚难民之际，很多非法移民聚集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希腊当局敦促他们到其他的难民接收地点。大约4700多名非法移民在港口外扎营，星期三还和警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巴拿马总统瓦雷拉说，将设立一个委员会，在发生巴拿马文件泄露丑闻之后，对本国的金融运作方式进行审查。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议会公共账目委员会提出，应该对麻烦不断的国有投资公司前负责人就财务管理不善的指称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说，马来西亚主权基金2009年到2013年期间在一系列复杂的海外交易中损失了多达120亿美元。在塞浦路斯与埃及当局星期四就法律程序达成一致之后，自己承认上个星期一用假炸弹劫持一架埃及航空公司航班的嫌疑人将被引渡回埃及。58岁的嫌疑人穆斯塔法上个星期起一直关押在塞浦路斯，他上个星期假称腰上绑有炸弹，劫持飞机向塞浦路斯南方沿海城市拉纳卡飞行。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容克表示，荷兰全民公投拒绝欧盟与乌克兰的贸易协议，他深感遗憾。但是欧盟一位发言人说，容克仍然将致力于发展欧盟与乌克兰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表示将继续争取和欧盟达成协议。伊朗总统鲁哈尼提出更多的采用外交手段和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他说，去年达成的核协议日显示，逻辑和辩论胜过强权和威胁。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